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将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其中包括美国对基辅的援助。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安全援助，预计总额约8亿美元。美国上个礼拜宣布了一项规模类似的援助计划，预计新的援助将会包括更多的火炮和几万发炮弹。咁啊，对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斗可能至关重要。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拜登向记者证实，他将会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火炮，在国会为本财政年度批准的35亿美元提款权中，我们已经用了超过240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他们自卫所需的军事设备和能力。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继续考虑我们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的额外安全援助，如果有需要，我们还可以利用额外的授权。这35亿美元是国会三月份批准的136亿美元的乌克兰补充拨款法的一部分。在俄罗斯星期三4月20号对被围困的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发动新的攻击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召集他的军事领导层，了解对俄军入侵的最新评估。我希望聽聽你們所有人的意見和你們的評估，講下你們在實地以及我軍各處看到的事情。英國首相約翰遜說，有關烏克蘭的任何和談都可能會失敗。約翰遜將烏克蘭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談判比喻成和鱷魚談判。約翰遜說，和普京打交道就好像是和一隻咬住你大腿的鱷魚去打交道，西方繼續武裝烏克蘭至關重要。這位英國首相是在前往印度訪問前講這番話的。約翰遜此次訪問是要鼓勵他的夥伴印度總理莫迪結束他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的中立，不過他淡化印度會結束和俄羅斯長期關係的可能性。鑑於普京明顯缺乏誠意，很難想像烏克蘭人能夠跟他談判。約翰遜對記者說，他的策略很明顯，就是試圖盡可能吞併和佔領烏克蘭，或許還會以實力的地位進行某種談判。約翰遜說，世界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拜登同意這個星期的呼籲，他們將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包括大炮，同時俄羅斯加強了對烏克蘭東部的攻擊。日本星期三正式撤銷俄羅斯的最惠國貿易地位，加緊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實施的制裁。這個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個月宣布對俄羅斯制裁措施的一部分，措施還包括驅逐8名俄羅斯外交官和貿易官員，取消俄羅斯最惠國貿易地位，將對所有俄羅斯進口商品提升關稅。在此之前，美國和7國集團其他成員國家決定採取這個行動。日本國會星期三的決定還包括修正一項外匯兌換法律，防止那些將被凍結資產的國家轉讓持有虛擬貨幣。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三4月20日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通過電話，這個是拜登總統執政一年多以來兩國防長的首次通話。與之前美中高層會談一樣，雙方發布的通稿在內容表述上不是太過一樣。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星期三在一份聲明中說，兩國防長的通話是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通話後的跟進。他說，雙方在通話中討論了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防務關係、地區安全議題以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無端入侵。美國國防部一名高級官員在背景簡報會上對記者表示，奧斯丁不期待與魏鳳和的45分鐘通話中在關鍵議題上取得重大突破。拜登總統3月18日在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視像通話中講述了，如果中國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提供實質支持，將會面臨的影響和後果。自拜登總統上任以來，奧斯丁和拜登都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的政策，他們多次批評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挑釁，拜登指責北京侵犯少數民族人群和打壓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美國官員亦都對中國大幅增加核武庫 規模感到擔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總裁格奧爾基拿娃星期四表示，中國經濟長期放緩將會對全球產生重大溢出效應，但他補充說，中國政府有調整政策來提供支持的空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星期二將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下調到 4.4%， 遠低過中國政府的 5.5% 左右的目標，原因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大範圍封鎖和供應鏈中斷的影響。格奧爾基耶娃在一年一度的博鳌亞洲論壇上發表視頻講話時說，中國應對經濟放緩的行動對全球復甦至關重要。他補充說，幸運的是中國有提供宏觀經濟政策支持的政策空間，包括將重點轉向弱勢家庭來加強消費，這個亦可以通過引導經濟活動轉向低碳行業，幫助支持中國的氣候目標。在房地產領域加大政策力度，亦有助實現平衡復甦。香港公務員辭職潮再創新高的背景之下，香港政府宣布從4月20日星期三開始，又以投考需要持有大學學位或以上學歷入職要求的公務員申請者，今後必須要在新推出的國安法測試中考核合格，才能夠獲得考慮聘用。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官方網頁最新公布的資料顯示，就所有由2022年7月1日起刊登的公務員招聘職位，在新推出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取得及格，會成為所有公務員職位的入職條件。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會考核申請人對於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知識。該香港政府網站指出，無論公務員職位申請人過往曾否參加過基本法測試或者已經取得合格，如果欲申請應徵今年7月1日起刊登的公務員職位招聘，都必須重新在這次新推出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中取得及格成績。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中国嘅强硬清零缺种缺肥误春耕，咁中国系咪会深陷粮荒呢？我哋亦会报道香港拘捕一名新闻教授，标志住新闻自由嘅侵蚀。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美国国务院嘅高层官员近日会见咗香港人权倡议者，与会者提倡制裁国安法嘅法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嘅高级官员同香港人权倡议者以及专家进行过会面，有与会者正认为会面罕见，清晰表示美国仍然关注香港事务。有与会者亦提倡制裁香港国安法之下嘅指定法官。美国要关注未来嘅网络安全法，亦有与会者指出香港嘅情况同中国内地嘅人权状况有关，要喺更大层面监察香港嘅情况。而美國企業在香港做生意的時候，受到香港的港版國安法的壓力，和他們在維護人權方面的工作也應該要受到關注。而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兩名負責民主、人權及亞太事務的高級官員在4月14日星期四和5名香港人權倡議者及專家 召开约一个小时的视像圆桌会议。与会者之一的香港民主委员会顾问张坤阳说，在会议里面有提出美国应该要制裁香港国安法之下的指定法官。出席的官员包括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代理首席助理副部长布斯比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华志强。会上讨论了上月底国务院发表的香港政策法周年报告，又强调美国继续捍卫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张坤阳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美国国会比较多举行这一类会面，但美国国务院举行就较为罕见，而且讨论时间长，出席的官员亦都相当高级。他认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战争之下分身不下，仍然愿意花时间举行会面，是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显示美国政府仍然关注香港事务。张坤阳说，与会的香港人权倡议者都表示，香港已经再没有司法独立。在香港国安法之下，国家安全罪行案件需要由指定法官进行审理。
国安法的法官其实他都只是一个被中国操控的一个棋子，尤其因为他是被行政长官自己去亲自去任命，所以其实整件事是会政治主导多过真的对于对法治的信任。在这个情况下，其实过去很多法庭的案例也都与会周围的法律专家也都有提出，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案例都证明了，其实国安法法官他可提出的一些法律上的理据都不是一些传统普通法可能是可以值得信赖，或者是一个法治国角度是可以去引用的一些条文。所以整个检控都是很带有政治色彩，一样东西其实国务院当然他也都是认同。
张坤阳指出，美国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之下都不愿意作出制裁外国法官的决定，只会先制裁外国官员。不过美国在2017年曾经因为委内瑞拉出现的政治动荡制裁了8名当地的最高法院法官。
美国不是没做过的，所以而香港的情况其实我们都是认为是坏到那个程度，因为当无民主派已经是被一扫而空，很多人都是被政治捆绑的时候，没理由是我们依然要去相信有司法独立和去为这些国安法法官去辩护。
张坤阳说，美方当然只可以讲会考虑相关论点，然后再从长计议，但他看到美国官员在会议入面有抄低不少与会者提出的观点。上月底，英国最高法院2名法官决定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务，指出他们认为继续到香港任职难以不被视为帮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即使西方国家对香港法治的现况有重大批评，民间亦都有一些反对声音，认为只有个别国家制裁某些法官，不能够在政策的层面达到足够效果，更加可能令那些个别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更加变本加厉。反而多国联合执行的制裁，例如针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实质上更加有效。张坤阳又说，会面当中有官员问到香港未来的营商环境和美国企业的角色，他说香港的营商环境建基于资讯流通，但香港已经失去新闻自由，网络自由亦都有隐忧，尤其是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表示将会订立网络安全法。
香港整个迹象都是绝对走向更加威权新疆化的迹象，越来越多的管控。如果这个时候再提一个网络法，我就说其实最直接的参考就是参考中国2017年立的第一条网络安全法 Cybersecurity Law。其实里面是讲到明，其实你看得出就是很多的网络它是監控得很厲害，尤其中國很提出一種概念叫做 Cyber Sovereignty， 它覺得網絡都是有主權的。那這種的 concept 會不會是認身到香港，而如果認身到香港即有什麼政策的意味，例如就是會有一種 data localization， 就是它很強調就是任何在自己國度裡面或者這個社會裡面存在的一些網絡數據都一定要寄存在本地的中央數據庫裡面，要 localize 那些 data。咁呢樣嘢亦都係對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好大嘅引誘。
喺4月20日星期三，被美國制裁嘅李家超所擁有嘅 YouTube 賬户 因为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而被 YouTube 宣布冻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就表示，作为一家美国公司，需受到美国法例约束，若识别到账户持有人被美国政府列入管控名单， Meta 有法律责任对这些账户采取措施。 Meta 表示，李家超可以继续使用他名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户，但不可以使用涉及任何支付行为的服务。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年亦都是会议与会者之一，他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
咁但係咧，香港嘅呢個人權嘅狀況嘅倒退咧，其實係同內地嘅人權倒退咧、人權狀況嘅倒退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如果係要討論到香港點樣解決香港嘅問題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必須要解決大陸嘅人權狀況喺呢個習近平嘅統治之下嚴重倒退。
佢又話。
咁我哋咧就呼吁呢个美国政府同埋其他咧支持民主嘅国家，可以咧采取一啲措施啦，包括喺呢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嗰度咧成立呢个特别嘅机制，去长期同埋定时咁样去监察，同埋就呢、这个中国啦同埋香港嘅人权问题咧可以做出报告噶。
王松年亦都建议美国政府评估美国公司在香港做生意的时候会不会受到香港国安法的压力，并确保美国公司需要为他们在香港的活动作人权方面的尽职调查。他说有建议美国立法要求企业一旦向香港政府或相关人士提供服务的时候需要有财政上的透明度。美国马士达律师事务所去年曾经代表香港大学去信支联会，要求在10月中的限期之前移走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创作纪念1989年六四屠城受难者的国殇之柱。在压力之下，马士达律师事务所在发信一个星期之后决定不再代表港大处理国殇之柱事宜。张坤阳说，与会者都有提出马士达律师事务所是不是有协助香港政府打压自由的问题，希望美国政府敦促企业遵守应有的道德标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表示，圆桌会议旨在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以及聆听与会者的建议，让美国和国际社会了解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发言人说，会上谈到对香港自治、民主进程和自由的威胁，又重点讨论了透明和负责任的管治的重要性。发言人又说，美国将会继续向中国和香港政府表示关注，并继续提倡中方承诺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当局最近拘捕了一名新闻学教授，在香港他被捕令到香港学术界和记者感到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玉克的报道。
法律和政治专家黎彦浩说，这次逮捕发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讯息，并且对直言不讳的评论作家和致力于公开辩论的学者带来寒蝉效应。黎彦浩对美国之音说，欧博士的研究和教学兴趣是新闻行业的审查和自我审查，他的被捕显然是当局审查和惩罚香港意见声音的一个可悲的例子。香港保安局新闻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对个案发表评论。这封来自一名发言人的电子邮件说，个人和组织必须要遵守法律，任何执法行动都要以证据为基础，严格按照法律行事。这封电子邮件还说，新闻自由受到香港的法律和人权法案的保护，但是不是绝对的，可以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等原因加以限制。54岁的欧嘉伦在进入学术界之前曾经是无线新闻的制片人，他在2006年成为史丹福大学的内特研究员，并且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讲师，主要研究新媒体和审查制度。他还为明报和立场新闻以及自己的博客撰写评论文章，通常他的文章涉及好像国家安全法那样的敏感话题。 立場新聞在12月29日停止了網站的營運。此前警方突擊搜查了他們的新聞編輯室，這是當局一項煽動罪調查的一部分。該新聞網站的主編鍾佩權和林少彤是根據殖民地時代的立法受到指控的，兩個人都被拒絕保釋。當局沒有具體說明是什麼文章或者內容導致歐嘉倫被捕，但是黎燕浩說他認為這個極有可能是與立場新聞案有關。話兩份親北京的報紙突出強調了這位學者所寫的他們講話是可能具有煽動性的文章。現居於荷蘭的香港中文大學前媒體教授徐樂文說，歐嘉倫的被捕表示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和侵蝕正在穩步升級。言論自由和數碼權利專家徐樂文對美國之音說，看來當局正在追查署名的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當局正在灌輸一種大規模的恐懼和自我審查的文化。他說歐嘉倫是一個有良知、敢於批評的記者和新聞教師。在歐嘉倫被捕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取決於信息和觀點的自由流動。普賴斯在推文當中補充說，新聞業不是犯罪。媒體監督機構無國界記者說，香港當局決心跟隨新聞自由。該組織的東亞辦事處主任艾偉昂在聲明當中說，在立場新聞被迫關閉幾個月之後，這家媒體的第三名記者被拘留，表明政府決心終結香港的新聞自由。無國界記者說，香港使用包括國家安全法在內的法律行動來到懲罰他們認為的危害國家罪，使到新聞業是更加危險。香港大學新聞學教授瑞海德表示，任何採取支持民主立場的媒體都可能成為當局打擊的目標。瑞海德在立場新聞今年1月被關閉的時候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你是不可避免地會看到更多來自香港以外的關於香港的報導，只是因為這裡的限制太大，風險太大。媒體自由的空間一直在這裡縮小，包括標誌性的《蘋果日報》在內的民主派報紙是被迫關閉，而公共廣播電台香港電台的變化導致批評者質疑他們的編輯的獨立性。歐嘉倫在香港電台擔任主持人長達11年，直到去年該電台的整改導致多份合約無被續約。在當局根據國家安全法指控《蘋果日報》的高級管理人員並且凍結公司的金融資產之後，該報在2021年6月關閉。自從2020年底以來一直在監獄當中的公司的創始人黎智英，如果罪名成立的話，可能面臨終身監禁。黎智英和他的律師4月初向聯合國提出上訴，要求將他的監禁作為法律騷擾進行調查。黎智英的律師在一份聲明當中說，黎智英面臨終身監禁只是因為發表意見並且試圖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民主和法治。他的律師正在等待回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正值春耕，但是东北三省包括产粮大省吉林省因为封城和清零的措施，使到当地农民面临返乡困难、种子短缺以及肥料涨价等等的困境。部分观察人士说，农耕工作如果因为防疫而持续受阻的话，中国今年恐怕会出现粮荒。尤其是俄乌开战之后，中国原本从乌克兰进口的大麦和粟米供给都有可能大减。不过亦有学者认为，中国视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因此春耕短期受阻对长期的粮食安全的冲击他们认为有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各省进入春耕播种期，但是各地动辄是封城的强硬清零措施已经是对农耕工作带来了挑战。其中吉林、辽宁以及黑龙江东北三省是中国玉米、大豆以及水稻的主要产区。疫情较为严峻的吉林省尤其是面临着务农人力不足、种子短缺以及肥料涨价等等的挑战。位于吉林省的长春市九台区一家农场里面，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王姓员工对美国之音说，他所在的农场主要种植玉米，但是受疫情的影响，目前肥料以及种子确实是出现短缺的问题，农业机具用燃料亦都变贵了很多。 另一家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家庭农场里面，一名亦都是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即是向美国之音证实疫情令到农间工作是受阻，虽然他不愿意多谈细节。而位于德惠市菜园子镇的家庭农场，一名亦都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黄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近期化肥价格大约涨了二成至三成间，但是收到当地政府的农资补贴之后，目前耕作工作已经是恢复正常。综合吉林省卫生健康委以及是中国官媒新华社的统计，吉林省自三月以来所累计的确诊病例超过六万人。因为疫情严峻，吉林省部分的农民工一度是滞留在长春等城市，无法返乡务农，而且截至三月底，根据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未有足够的肥料可用。为了确保一桶不落荒，吉林省的农业农村厅已经是自四月初陆续是出台紧急方案，包括集中转送农民返乡。根据调度的统计，截至四月十号已经是有九万五千多人顺利返乡。而另外据该厅在四月十二号的记者发布会的统计，截至四月十号，吉林省种子、化肥、农药等是到位率已经是回复到往年的水准。水稻种子是到位率达到 99.3%， 浸种量是可供是1091万亩的水稻的稻秧，占计划是 81.3%。 相较于全中国平均单日逾2万人确诊，吉林省每日的确诊数量是大约百多宗，黑龙江入辽宁省则是更低，只有个位的数至到数十宗，疫情相对轻微。但是中国防疫措施严格加剧了物流的限制，还是对跨省的务农带来了阻碍。根据大纪元时报四月七号的报道，一位不愿意具名的黑龙江农民表示，他在去年在吉林省买的种子，吉林省种子表现最好，在4月7日还想是卖给是吉林，但是过不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初统计显示，东北三省2021年全年产近15000吨的纯粮食，占全国产量是两成以上，因此东北地区的春耕若然受到耽误，将会严重冲击到中国今年的粮食。上海疫情严峻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号就特别前往一家位于海南三亚的种子实验室考察，他特别是强调种源是自主可控对粮安的重要性。他说，只有用自己的手是掹紧中国的种子，才能够端稳中国的饭碗，才能够实现粮食安全。早在4月初，习近平就透过《求是》杂志重申粮安是战略问题，亦都要各级党政单位是担起粮安的政治责任。他还在3月的两会当中是强调，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必须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是装中国粮。对此，位于台北的前世新大学国际事务处处长吴巨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的国际紧张情势及是中国境内爆发的最新疫情，都令到习近平更加关注粮安问题。
2018年之后，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让中国警觉了。美国除了对华为晶片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制裁之外，2018年之后，
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让中国惊觉，美国除了对华为晶片这种高科技产品制裁之外，会不会连农产品都当作为是战略物资来制裁中国？这个可能就会形成粮食安全的危机。而另外，今年2月发生的俄乌战争引起了近期粮食农产品价格的飙升，甚至是带动通货膨胀。我们从2022年的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可以提出，中国要管控粮食安全，不要发生反贫。习近平亦都曾经讲过， 兩岸即是國案，而中共中央每年發布的第一份一號文件亦都大多聚焦在農村農業的問題。除了提高糧食的自給率，中國向外採購的糧食量亦都年年創新高。中國農村農業部統計顯示，中國今年第一季農產品進口額是達到$528 億，同比增長 6.5%。2021年的農產品進口額則是達到$2,198.2億，年增 28.6%。日經中文網統整的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至2021年的期間，中國的大豆、玉米、小麥進口額激增2至12倍，而牛肉、豬肉、乳製品以及水果類進口則是大增2至5倍。美國經濟學人雜誌4月9日更加引述美國農業部的預測指出，中國人口只佔全球大約 18%， 但是持續的囤糧預計今年中旬之前，中國將會持有全球的 69% 的玉米、60% 的米以及 51% 的小麥儲糧。雖然中國已經是囤糧多年，但是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則是研判，北京近一年來大舉向外購買糧食背後的原因，可能與境內加劇的糧食缺口是有關。何光兵透過電子郵件書面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現時大約需要進口20%的糧食，由於是種糧食是虧損，房地產開發是暴利，地方財政對賣地依賴性是加強，佔用耕地是較多，這個缺口會越來越大。台北學者吳巨盟亦都認為，中國農地持續轉為是商用，衝擊到了中國的糧食自給率。
中国这几年可耕地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改种蔬菜，甚至改种花。
吴巨盟表示，中国这几年可耕地是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是改种蔬菜，甚至是改种花这种高经济的作物。而另外，农地是可能变成商业用地，所以中国在2022年的2月开始做了土壤的普查，要求全面清查这些土壤到底是如何使用，因为工业发展的关系，这些耕地可能是受到污染。不过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于晓华就认为，中共对粮安放在首位，而且是持续扩大耕地的面积，部分省份的春耕或者是因疫情受阻，但是对长期的粮安影响是有限。
政府说以粮食安全来支撑国家安全，所以粮食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甚至比疫情还要高的，是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核心。从今年，
于晓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说以粮食安全来支撑国家安全，所以粮食安全绝对不能够出任何的问题，甚至是比疫情还要重要，因为这个是共产党的核心。从今年开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的扩大耕地面积，尤其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土地的潜能。我是觉得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会产生重大的问题。于晓华表示，中国粮食的年产量是接近是 6.5 亿吨，即使是根据略有注水，这样的粮食供应亦都应该是足够。至于粮价，中共亦都有魄力同埋採取強而有力嘅手段嚟抑制市場嘅投機行為。位於台北嘅台灣大學農經系教授羅竹平亦都認為，中國不至於鬧糧荒，但係中國耕地僅僅佔全球嘅 7%， 因此必須要高效高產，強化育種嘅技術，先至能夠確保糧食嘅供給。
种植行业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利润最大的地方，它必须要高效高产耐病虫害少用水的种植，在建少土地长出更高的粮食。罗竹平
对美国
将
表示，种植是农业最关键的技术，而且是利润最大的地方，中国必须要高效高产，使用耐病虫害少用水的种植，在最少的土地长出更加高比例的粮食的话，就可以让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台灣學者吳巨文亦都表示，為了保糧安，中國已經強加於其他金磚四國的糧食貿易。 金砖五国嘅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系南非，耕地面积以及系谷物生产量占全球系大宗。
金砖五国灌溉的面积是有50%，有40%的谷物生产面积，所以金砖
灌溉面积系有占全球50%，有系40%嘅谷物生产面积，所以金砖五国如果系进一步强化粮食贸易嘅相互合作，有助于解决中国粮食缺乏嘅问题。继中国、印度、俄罗斯同巴西四国响2010年签署莫斯科宣言，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之后，中国作为今年金砖国家嘅主席国，已将减贫以及系粮安列为系会议嘅重点之一，并且系将促进五国嘅国家嘅农业合。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海封城至今已经差不多三个礼拜。4月14号一名上海网民叫做摩耶夫人撰写了一个血泪控诉，题目叫做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咁喺短短几日就已经有50%嘅上海人转发呢篇文章。咁究竟封城接近三个礼拜，上海人嘅忍耐是否有极限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喺华盛顿嘅报道。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认为，改革开放习惯咗安逸生活嘅中国人唔敢去想象极限嘅后果，基于对未知嘅恐惧，面对极限，上海人唯一能做嘅只有忍耐。
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这个不赞成这个忍耐已经到极限。我相信不是对提出问题的本身，而是对未来未知的一种恐惧。
跨界咁样认为，唔赞成忍耐已经系到极限。佢相信唔系对提出问题嘅本身，而系对未来未知嘅一种恐惧。因为你唔知道忍耐唔住到咗极限，喺而家咁样一个体制下，你爆发出嚟嘅会系乜嘢后果？而且受益于改革开放，安逸生活咗一段时间嘅中国人，宁愿唔认为已经到咗极限，亦都唔敢去想象呢个极限嘅后果，要去想对未知嘅咁样嘅一种恐惧。所以大多数人包括他除了对这种现象的愤恨就什么都做不到。当然他还能够写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想法，但是在里面要发表都会被限制，很多都发不出来。这样在目前的这样的体制下，你想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呢？这个本身就是鸡蛋和高墙之间的选择。即使有了极限，他相信大多数人还是继续忍耐，或者目前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忍耐。当然他们都看到有视频出来，张江镇那几栋房屋已经出租了，现在要将那些租客赶走，要作为隔离房。你们看到民众与警察的对峙，那些不愿意搬走的想反抗的都被警察一一拖走。你的忍耐是不是到了极限呢？肯定是到极限，但你也都做不到什么，是不是呢？外人对那些被强行搬迁的表示同情，但能够表示对他们继续反抗的支持根本就做不到什么，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上海坚持封城清零，北京决策者是不是会考虑上海人的忍耐极限呢？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认为，在上海野蛮战胜了文明、反文明、反科学的清零政策，完全出于政治帮派斗争当中的个人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看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死亡的好像只有一例，我不知道啊，这个具体数字他们这个公布的数字也没得。
现在是三例。
他说到目前为止，他看因为这个新冠疫情死亡的好像只有一例，他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他们公布的数字是三例，但是次生灾害的代价就很大，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是吧？而且上海，我跟你说，医疗条件是全国的首屈一指的，居然会去到这个地步。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癌症病人，还有那个小孩子，他昨天还看到一个3岁的儿童，就是因为发高烧，只是因为发高烧耽误了几个钟头就死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荣剑前不久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当然不是玩这个疫情，就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左右之争，也不是制度之争，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现在是野蛮在战胜文明。 上海的医疗条件、上海的医生专家简直可以同美国完全可以匹敌，但是无能为力。有一个专家苗晓辉说，如果能够清零，他要割腕，这种完全是反文明、反科学的。这样一种政策怎样能够持续下去呢？这个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和个人所需，是不是因为他网上所说的要打击上海帮，或者上海帮要对抗北京帮呢？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对他们草民来说，对群众来说只能够是一个疑问，他是这样想的。面对封城和忍耐极限，上海没有出现方方刚说。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分析说，上海的表现形式与其他城市不一样，上海很多民众知道问题不在上海，上海人以自己的行动方式走出了与官僚抗争的一步。他说对这个问题有人跟他也都讨论过，也都有人质疑，武汉出了方方，西安出现了一个独立记者江雪，用他们的文笔不单止真实记录了疫情期间的当地不堪，也都以尖锐的文字来到批评事弊，指责当局的这种无能为力。那为什么上海就没有呢？但他觉得上海的表现形式和其他城市又是不一样的。首先，上海很多民众已经领悟到问题不在上海，知道这个是神仙打交，有这样一个判断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上海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上海有人公开向上海市长叫板，叫市长出来主持一下新闻会，有志愿者顶住暴贴的封条，有人大代表不满不切实际的核酸，公开辞去志愿者。就这样的情况，你包括市委书记出来，大妈都可以迎上去是跟你讲几句。这个就是他觉得上海人是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方式为全国走出与官僚抗争的一步。刷屏网民，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提出了人民至上。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认为，上海封城清零的做法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性基本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和监督，是中国极权体制之恶的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的体现。他说西安封城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就叫做底层之恶。当时他的观点就是不存在什么底层之恶，最终他的根源就是制度之恶。咁呢一次上海嘅疫情，佢认为就係最集中咁体现咗，或者叫爆发出嚟咗中国体制之恶，或者叫极权体制。实际上就係极权体制之恶嘅最集中、最代表性嘅一次体现。佢体现喺边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最重要嘅就係唔尊重科学。所谓嘅中国嘅防疫就係一种政治需要。所谓清零政策可能係某个领导人嘅所好。佢上一次喺参加访谈嘅时候，佢哋喺网上，因为佢哋经常係开一啲嘅讨论会，佢请咗几个专家，一个係美国㗎，亦都有公共防疫专家，叫清零政策何时了。因为清零係没完没了㗎，係唔可能㗎。实际上严格嚟讲係唔可能㗎。从科学意义上嚟讲係唔可能清零㗎。所以清零就是一种政治需要，某个领导人所好，他就是想将中国的防疫作为世界的模范生。实际上这个模范生到这次上海防疫成为了国际大笑话。所以第一，他就是不尊重科学，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维稳需要。第二就是不尊重人性、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这个就是极权制度之恶的最集中的表现。这个制度从来就没有将人的最基本权利当作一回事，为了政治需要或者维稳需要，罔顾2500万上海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等于是关禁闭。好像他看到网上有人说，他就是变成一个行政拘留14日。所谓14日隔离就是变相的行政拘留，还要自己给钱，自己自费的行政拘留。第三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没有被人民监督的渠道。没多久之前，他在明镜主持一个人民思想讨论，请到了张千帆教授。他有一个语音的讲述，他就特别提到了言论自由，他就用了李文亮的那句说话，武汉李文亮用生命换来了他最后的肺腑之言。临死之前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2年3月4日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全球电视网亦即是 CGTN 和环球时报的英文版的推特账号不约而同地抢先报道了一条重磅的消息，就是泽连斯基总统离开乌克兰抵达波兰。这个消息来源是俄罗斯的 RT 亦即是今日俄罗斯以及塔斯社。 咁喺一个几钟头之后咧，中国嘅环球电视网又发文所谓辟谣，话泽连斯基仍然喺乌克兰首都基辅。咁环球时报嘅更正时间咧就更加迟。咁国际舆论场北京替俄罗斯讲呢啲咁嘅假消息，咁西方嘅社交媒体是否应该要封咗中国嘅官方媒体账号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喺华盛顿嘅报道。
消息来源是俄罗斯的 RT 以及是塔斯社。一个多小时之后，中国全球电视网又发文辟谣，声称泽连斯基仍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环球时报更正的时间真是稍迟。中国官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不加核实地转发俄罗斯官媒的做法不胜枚举。很多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在国内对有关俄乌战争的舆论以及是亲俄反美的种指向进行严格管控的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社交媒体上面，随着俄罗斯官媒屡遭是封号，中国各型媒体正在是充当俄罗斯假信息的抗音器。因此有分析人士呼吁西方的社媒平台禁止中国官媒外宣的时机已经到来。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16号发表声明，呼吁外界警惕中国放大俄罗斯的外宣声量，声称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伪装中立，但是他们的官媒却是普遍套用俄罗斯官方宣传的讲法，用特别军事行动以及是乌克兰危机等误导性用语描述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将战争责任是财装给予美国和北约。该国组织说，4月4号至4月6号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环球时报至少两度宣传毫无根据的讲法，放称乌克兰政府罢拍造假报查的屠杀场景是一场好戏，它是无视可证明俄军残杀至少400位平民的卫星图片。3月3号，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推特账号发布突发新闻，引述普京未有根据的讲法，指控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对中国学生开火。据纽约时报报道，仅仅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一家就已经同中国主要媒体达成了17项的协议，而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国际合作主管普什科夫透露，2021年中国主要媒体平均每周是引用他们新闻2500多次。无国界记者引述该个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伟昂的讲话，俄国发布的乌克兰战事不实资讯之荒谬已经令人无法容忍，全世界现时最不需要的就是中国宣传机器助长这些谎言。自俄罗斯24号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一啲嘅西方社交媒体以及系影音平台，不同程度咁限制，甚至系禁止俄罗斯嘅各型媒体响佢哋嘅平台嘅运作。苹果公司响佢哋嘅应用程式商店中移除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嘅应用程式。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封锁了 RT 的视频频道，美国卫星电视服务商 DirecTV 停止提供 RT 的美国频道。华盛顿邮报在4月11号刊登题目为是社交媒体不应该让中国做俄罗斯的装活的社论，声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权已经在致力于为莫斯科播散虚假的信息。这篇社论说，如果一个威权国家禁止社交网络在他们的领土上运作，就好像中国在现时的俄罗斯对大多数平台采取的做法一样，西方社交网络也都应该禁止这个国家的国有媒体进居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虽然美国政府近期多次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散播有关乌克兰战争的虚假信息，但是根据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政府不能够审查言论，而且第一修正案不适用于私营企业所做的决定。脸书、推特等私营社媒平台可以自行决定承载哪一种的言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支持社交媒体封锁中国官媒的账号，并且主张美国可以利用包括经济制裁的手段惩罚参与亲俄假信息宣传的中国实体。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比较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已经直接全面地参与了俄罗斯侵乌克兰战争的假信息战或者是宣传战，基本上是全面配合。他说，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被允许的这些声音，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普京，支持俄罗斯的侵乌战争。他说，西方的社交媒体基本上将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是禁了，但是中国政府呢，将这个的账户是给予了接起上来，应该是对中国的官媒也是对俄罗斯的官媒是一样的对待，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战争时期，这个是中国在信息战上面的参战。杨建利和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联潮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4月13号刊登的文章当中呼吁，美国必须要在这场信息战当中以更多的行动对抗中国，包括经济的制裁手段。他们说，这个是对美国政府的确是比较难做的事情，因为美国崇尚言论自由、信息自由，而且有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作为最基本的原则。杨建利表示，但是这个是战时状态、战争状态之下，尤其是对中国政府，我们已经是有非常之明确的、充足的证据，他参加了俄罗斯的宣传战，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理由对他的言论进行禁止，但是在平常的时期，我是不建议完全封了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声音，但是要对他们的声音进行标识。他建议可以对参与散播帮助俄罗斯进行假信息宣传的中国实体实施经济制裁，中国政府亦都亦不会去傻到是让所有的言论都是要用自己的官方面目去出现，他们用了很多的机器人，亦都用了很多的水军，向国内向海外发很多的信息。杨建利认为，美国政府还有一些的高科技公司，他们是有能力追到源头，追到源头应该是公布，然后对中国进行相应的制裁，比如说中国的某些公司帮助了假信息战的局话，那对这些的公司就进行制裁。美国政府虽然认识到中国官媒作为中共宣传喉舌的角色，但是表示不会限制这些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晚报以及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等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之下登记为是外国代理人，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人民日报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亦都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是外国使团。而在美国的媒体平台上面，相较今日俄罗斯等俄国官媒被驱逐的命运，中国官媒受到的限制是要少得多。YouTube 给予中国环球电视网账号注明，该个机构的部分或者全部由中国政府资助。在推特上面，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官方媒体是加注了官媒账号的标签。推特还会在用户在转发包含有中国官媒连接的推文发出的自动提醒，强调该个推文连接是到了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网站。不过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并不赞同封锁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封锁中国官媒的倡议。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魏伟平认为，美国的社交媒体需要尊重美国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坚持。魏伟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显然这个是一个棘手的情况，因为中国官方媒体平台可以进行假信息以及是方言的传播，这里有一些虚假的成分，因为他们的平台不允许言论自由，他们在中国禁止这种平台。虽然如此，魏伟平认为，在美国我们致力于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所以我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应该是尊重这一点。他还指出，必须考虑到全面禁止中国官媒的负面影响。他说，中国有一些的国营媒体，例如是第六声等等，我认为他们总体上是做得很好，即使是人民日报这样的东西，虽然他们很显然是共产党的喉舌，但是我认为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及政府的意见是很重要，这个并不是说必须要去苟同，但是我仍然是认为去了解他们在这里讲什么是值得。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香港以及台湾事务研究主任傅克是真的给予了折衷的观点，他认为 社交媒体对平台内容管控有自己的标准的规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快速准确地按照违规的严重程度对假信息宣传者处以相应的处罚，是否封号则是取决于平台是否是判定违规升级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他说这一点在学校的小孩首先是要被叫进校长办公室，然后学校会叫家长，然后被停学，最后你是被开除。同样的想法，我们将这种方案应用于某些账号，要确保你亦都将会佢系应用于呢种嘅情况。不过分析认为，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响乌克兰问题上面嘅宣传伎俩难以撼动西方受众嘅认知，但系对于一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嘅西方怀有偏见亦或系敌意嘅网民，中国官媒嘅假信息宣传系好有市场。在南方世界发展中的国家，大家是可能对中国的立场有更多的同情，艾伟平表示。而且在非英语的语言当中，中国外宣可能更具影响力，无论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是阿拉伯语，在很多的这些语言当中，报道中国问题的记者队伍从不如是英语当中那么强大，因此我是认为中国的外宣可能在当地是更加有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乌克兰爆发嘅战争使到中国同欧洲嘅铁路连接面临风险，因为中国嘅大部分铁路线路咧都要经过俄罗斯，佢仲引发咗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喺几十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嘅命运嘅严重质疑。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喺新德里嘅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战争好快结束，中国同埋乌克兰都唔会有興趣在烏克蘭繼續推進一帶一路項目。烏克蘭的一帶一路項目基本上不在討論範圍內，甚至中國亦都可能沒有興趣繼續在一個經濟嚴重受損的國家去投資。麥卡托中國研究所全球基礎設施與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員雅各布·馬德爾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他說一帶一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礎設施項目，在歐洲、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都有項目。他估計僅去年一年，中國就在一帶一路項目上投資了$595 亿，而且自2013年該項目啟動以來，中國的投資超過了$8000 亿。就在烏克蘭戰爭2月24日爆發的前一個禮拜，法國和中國同意在非洲、東南亞和東歐共同建設價值$17 亿的基礎設施。由於西方對俄羅斯的一些憤怒可能會蔓延到被一些人視為莫斯科的暗中支持者的中國身上，這個計劃可能會蒙受陰影。中歐班列是中國出口貨物的過境路線，但它亦都從歐洲向中國城市運送少量的貨物。該網絡共有73条線路，將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捷克共和國、法國和西班牙連接起來。據中國官方消息人士稱，今年第一季度這些線路上的貨運列車共運行了3630次。專家表示，如果歐洲國家繼續孤立俄羅斯，這些列車運行的數量預計將會減少一半或者更多。俄羅斯處於這些路線的中間。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高級研究員羅谷對美國之音表示，俄羅斯的孤立很可能會影響中國進一步開發通往歐洲的一帶一路鐵路計劃。這條鐵路的大部分穿越俄羅斯領土，這個幾乎肯定會影響到他們接受從俄羅斯境內進出歐洲市場的大量貨物的意願。如果俄羅斯受到制裁，他亦都極不可能允許歐洲商品通過他的領土。羅谷說他是中國資本主義神話一書的作者。除了現有的鐵路路線之外，中國在歐洲還有幾條在建築中或者仍在設計中的鐵路線路亦都將會受到影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飞猪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